Previously on Crazy History， 上集讲到周惠王谂住废嫡立幼呢件事，得到郑国、晋国同埋楚国嘅支持，但系就遭到齐桓公嘅强烈反对。齐桓公力挺当时嘅太子姬郑，所以周惠王一路都郁郁寡欢，终日都茶饭不思，净系食碗仔翅。所以喺灵武之盟嘅下一年，亦即系公元前嘅652年。周惠王就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吃碗仔翅而被啲刺啃衬，最后还加埋崩添。
哎呀哎呀，为什么啲碗仔翅入面真係有鱼刺㗎？
这个咁警示的故事就教识了我哋，就算有钱都唔好再吃鱼刺。周惠王死咗之后，太子姬郑继位，史称周襄王。周王室就冇再从中作梗，齐桓公嘅霸业就去到最荣耀嘅时刻。喺公元前嘅651年，齐桓公就邀请各路诸侯举行咗葵丘之会，正正亦都系呢一次大会，将管仲咁多年嘅思想，通通都以盟约嘅形式定咗落嚟。呢一年系齐桓公执政嘅第35年。喺管仲啱啱翻嚟跟齐桓公嘅时候，管仲就话：如果桓公唔肯称霸，咁佢宁愿自杀都唔会辅助佢。而过咗35年之后，管仲嘅抱负终于得以实现。呢一场盟会一共开咗2个月时间。呢啲盟会皇室通常系唔会参加嘅，但系齐国同周皇室世代通婚，而齐桓公亦都有恩于周襄王，所以周襄王就叫齐桓公做伯求，亦都派咗当时嘅宰相作为代表去参加呢一次盟会。在诸侯盟誓的时候，齐桓公和一众诸侯就站在高台之上，周襄王亦都派宰相过来赐叉烧给齐桓公。在古代，皇室在祭祀完天神之后，用作祭品的牲畜就会拿来分给地位高的大臣和关系好的诸侯。周襄王特登派宰相过来做这件事，其实就给足了面齐桓公。齐桓公当时就在高台之上，而在这个时候他的年纪亦都不小，他要行落呢个高台才可以接受到呢份礼物。但正在齐桓公行落高台的时候，宰相就制止了齐桓公。他说天子还附加了一条命令。周襄王说：舅父你年纪大了，可以不需要行落高台，寡人为你赐封一个爵位，以后见到寡人都不需要再下跪行礼。周襄王的这道命令并不是好像后世去到战国时期，又或者去到东汉末年的时候那种挟天子令诸侯是被逼的，不是，他真是出自周襄王的本心。因为他之所以可以承袭到这个皇位，完全都是靠齐桓公的帮手。齐桓公本来想着欣然接受，但是管仲就制止了他。管仲跟齐桓公说：主公，你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君不君，臣不臣。齐桓公马上就 get 到管仲想讲啲乜嘢，于是乎佢就坚持要行落高台，再行埋跪拜之礼，先至够胆攞条脷嚟舐周王赐俾佢嘅嗰嚿叉烧。其他嘅诸侯都睇到口水哚哚地，齐桓公就跪咗喺度，好感动咁喊住唱咗首歌：还喜欢我用条脷嚟舐，又赐我叉烧，你真伟大。在座每位都想要舐，口水味有多坏，但我亦永远不见怪。真好感动啊！就系咁，当齐桓公舐完嚿叉烧之后，他就好慷慨咁将佢舐过嘅嗰嚿叉烧轮流俾其他嘅诸侯逐一咁舐。自此之后，每一次盟会都唔需要再劏牛耳，改成舐周王赐嘅叉烧。其他诸侯见到齐桓公咁俾面，第一个伸条脷出嚟舐叉烧，每一个人嘅心入面都好似打咗一支强心针咁。齐桓公做咗一个好好嘅典范，君要似君，臣要似臣。搞完呢场大龙凤之后，齐桓公和管仲就和各路诸侯制定了诸侯的生活准则。以前的这些会盟是真正意义上面的议会，并不是齐桓公和管仲自己议定好再叫诸侯老凤一定要同意的。各路诸侯都会根据管仲他所议出来的大纲，每一条逐一地议定、表决和通过。 当所有人都同意晒条款之后，咁就要上去高台嗰度盟誓。其实呢一个做法就相当于喺古代嘅议事立法嘅过程。所以管仲同埋齐桓公所推行嘅呢一啲咁样嘅方针同埋条例，并唔系去到战国时期嘅嗰啲霸王硬上弓。有意见大家可以提出，但系一旦盟誓之后，咁大家就要遵守。边个够胆唔遵守，咁齐桓公就会出兵去讨伐你。喺春秋时期嘅议事程序最后一环，就系要拖一只牛，又或者系其他大型嘅动物上嚟，将盟约放喺呢只牲畜嘅背脊上面。之后就手执牛耳劏咗呢只牲畜，饮佢啲血，又或者将啲血踩喺面上面，之后再一齐读出呢啲条约入面嘅每一条细节。喺盟誓之中仲要加入诅咒添，边个如果够胆唔遵守呢个盟誓，咁就会肠穿肚烂，断子绝孙。所以我之前讲话唔遵守盟誓会生仔冇屎忽啦，其实系有一定嘅根据的。而今次咧，虽然我话系齐桓公叫啲诸侯奶叉烧，但系齐桓公同埋管仲咧，的确系改咗呢个规则。从此之后，以后都唔再劏呢啲牲畜啦，亦都唔再饮血同埋将啲血抹喺块面上面，因为呢一啲咁样嘅做法咧，系相当之野蛮嘅行为。齐桓公佢认为呢啲仪式其实都系多余嘅，只要各路诸侯肯相信寡人，咁我哋就唔需要去做呢啲多余嘅仪式，我哋讲个信字。其他的诸侯也都纷纷响应，所以就在没有汤牛的情况下公布了盟约。葵丘之会的盟约一共有五条，第一条就是诛杀那些不尊敬父亲的逆子，同一时间也都不可以随意去改变已经立了的太子，不可以以妾为妻。因为无论西周灭亡的原因，同埋在春秋时期每一个诸侯国的内乱都同废嫡立幼有关。当个细婆生了仔之后，好多时候那些诸侯王都会想着废太子而立幼子。所以这件事亦都是春秋混乱的原因之一。这套办法在齐国可以实行，但是在其他的诸侯国并没有执行过。所以就在今次的大会里面第一条提了出来。所以这条是重中之重。第二条就是尊贤育才，以彰有德。第三条是敬老慈幼，列国之间的宾客要好好招待。第四条就是士大夫不可以世袭官职，做官不可以兼任其他的职位，选贤任能一定要有标准。还有诸侯不可以擅自去杀自己的士大夫。这条很明显就是拿来限制君主的权力，是一条非常之有历史价值的条款。第五条就是不可以因为收足提拔而令到洪水侵扰隔离的诸侯国，不可以以邻为壑，当邻国饥荒的时候不可以趁机囤积粮食再高价卖出，国内发生大事的时候一定要及时通报邻国，不可以收收买卖。这一条是专门拿来针对在列国之间缺少情义和信任而去设立的条款。最后齐桓公又总结了一句，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，以后大家就和和气气这样过日子。所以葵丘之盟就是管仲所有的思想的集中体现，亦都是齐桓公和管仲争霸的最终目的，尊王养儿，和好如初。那是不是自此之后这个天下就永享太平呢？在葵丘之会之后，各路诸侯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？管仲死了之后，齐桓公又有怎样的下场呢？我们就留下下集再讲。今集的时间来到要差不多了，我是陈老师，把口不收讲下春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